康熙皇帝自打康熙48年起就搬到畅春园去住了。他住在畅春园里，以一个封建政治家的睿智和精明，不动声色的冷静的观察着朝廷局势的变化，并且思谋着对策。在这期间啊，老四胤禛和老十三胤祥照旧联手在户部、吏部和刑部办差，这哥俩甩开了膀子放开手脚的大干，他们无私无畏，干得十分出色。当然了，顺便也重用了几个深得信任的家奴，比如说年羹尧升任了巡抚，戴铎也果然做了道台。老十四干得也不错，他的方便啊是管着兵部，他的目的呢是要掌握军权。别看他是铁杆的阿哥党，可是一旦手中有了权有了兵，他就并不想听从八哥的什么命令了，他还有他自己的打算呢。怎么他都是皇子阿哥，难道我就不能当当皇上，非要去保别人不行吗？有了这个想法，他明面上仍然是靠近老八，事事处处听八哥的指点，可是暗地里却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所以这几年里他的差事也办得很卖力很认真，不管下边的官吏是哪一党哪一派的，只要出了错他绝不轻饶，立了功呢也绝不埋没。这样很快的便名声鹤起，赢得了上上下下的一片赞扬声。这么一来啊，在朝中形成了太子为一派，老四和老十三为一派，老十四又是一派的三足鼎立互不相让的局面。这三派呢是各有各的优势，也各有各的拥戴者，太子看在眼里是急在心上。要说他的优势啊，那只是权力和地位，而不是办事的能力和人缘。现在他的权力是更大了，康熙皇上干脆大撒手不管了，把任免官员处理政务，甚至把在上书房里带皇上批阅奏章朱笔御批的权力索性也都给了太子了。这一句话，老皇上只做指导，具体的事全让太子来办了。这下太子可逮住机会喽，他先是清理恩怨旧债，那真是点滴必报，从不手软。凡是从前支持阿哥党的官员，他一个不饶，全得想方设法的把他们打下去。接着那就是重用党羽，安插亲信，把忠于自己的官员和旗下家奴都提拔到重要的位置上。在老十四管兵部之后，太子又感到了军权的重要。他虽然不便直接插手兵部的事，可是他有用人的大权呢，于是就把自己的亲信家奴安排在京师和外边的军队里，抓住带兵用兵的实权。可是太子却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就是他太低估了父皇的洞察力。康熙皇上对太子的做法心如明镜，却一言不发。太子奏一本，老皇上就准一本，你说用谁就用谁，你说贬谁就贬谁，朕倒要看看你这个太子是为公为国家设计呢，还是为了你自己。这朝廷上上下下都在忙着争权夺位打内战，那谁还有心思处理国家大事啊？京城一乱，边疆就得出事。果然西蒙古的阿拉布坦部落首先发难，派兵攻打西藏，要扩大自己的地盘。蒙古兵和藏兵打了几仗，占了点小便宜，藏王怕万一支持不住吃了大亏，就派了加急快马送来奏表，请朝廷发兵援助。这军情事急啊，太子不得不召集上书房大臣和几位管事的阿哥来议事。按上书房大臣们的看法， 西藏也好，西蒙古也罢，两个民族之间闹点摩擦也不足为奇。如果从内地调兵，万里迢迢的去西征，那可不是一件小事。什么粮饷啊，兵器啊，马匹啊，军医啊，怎么组织后方供给钱粮啊，等等等等，哪一件儿，那也不是一句话就可以办成的事儿啊。最好的办法呀，是从陕甘和口外调兵，摆出阵势，把阿拉布坦的西蒙古兵吓退也就算了。比如说古北口现在就有15000精锐骑兵，擅长奔袭突击，要是派一员大将，那就能把这事给办了。可是太子听了却不同意，说古北口的兵常年驻守在塞外，生活很苦，他已经下令把他们调到京师来换防了。现在要调兵西征，只能调经营的兵，把丰台顺义的兵调去，从江南调粮支持军用。马齐一听这话就惊呆了，调古北口的兵进京，皇上不知道，这可不是小事啊。再说了，从京师调兵去前线，而不就近调兵用，这不用陕甘存粮，却用万里之外的江南军粮，这是干什么呢？这可不是儿戏呀。难道太子是有了什么非分之想不成？马齐不敢胡乱猜想，可是也不敢反对。这事儿啊，稀里马虎的还就算这么定了。接下来就是商议谁来当统帅了。太子又是一马当先，说当年几次西征都是皇上亲自挂帅，如今皇上老了，该他子承父志去干一番事业了，所以他要亲自率兵西征。马齐听了又是一惊，古北口的精锐已经到了京师，再把顺义丰台的驻军也交给太子，一旦他兵权在手，会不会发生什么变故呢？不过这差事眼下还有人等着抢呢，老十四就在这坐着呢，他早看透太子的心思了。你想趁机抓军权，武力夺位，还没门儿。于是他说自己如今掌管兵部，理应为父皇分忧，这一仗得我去打。他一出头，老十三也来争。胤祥是因为在京城里处处受太子的制约，很不痛快，要效忠皇上，那不如到前方去真刀实枪的干一场，哪怕马革裹尸呢，这一辈子也值了。这么一来，三兄弟争当元帅，谁也不让谁，只好把球踢给皇上了，请皇上圣裁。于是太子支开了老四、老十三和老十四，只带着马齐和张廷玉冒雨赶到畅春园去见皇上。此刻康熙皇上正和方苞在下棋呢，听说太子他们递牌子请见，方苞就要起身。康熙笑着说，嗨，方苞，朕还没动呢，你忙什么呢？李德全，你去告诉太子他们，且在松鹤轩那里候着，朕待会儿就过去。方苞，坐下坐下，朕正有事儿想要听听你的看法呢。方苞不知道康熙要说什么，惶惶不安地坐下了。请圣上训示。方苞啊，这件事儿朕思谋很久了，一直不敢说出来，因为这种话一出口就泼水难收了，现在朕是不能不说了。方先生，如果今日有人要搞陈桥兵变，你以为他成功的把握有几分呢？方苞一听这话吓了一跳，圣上为何这样说呀？焉有此事，焉有此理，又焉有此情呢？康熙明白方苞的顾虑，宽容的一笑说，嗨， 方先生，你不必吃惊，此事是确有无疑，有人已经从古北口调来了15000精锐骑兵，住在京西的锐剑营又不经兵部私自铸造了10门红衣大炮，他们已经磨尖了牙齿要来咬朕了。方先生，这事儿能小看吗？方苞沉思了一下才说，陛下适才所言之形势，臣万万没有想到，但居臣愚见，别说他们才有15000人，就是150000那也是徒劳，因为当前的形势与柴世忠的时候大不一样了。赵匡胤是在掏空了朝中的兵力之后才敢下手的，可是如今天下兵权操在圣君之手，只要圣上一声令下，叛兵便会立即土崩瓦解。康熙点了点头，好，方先生果然见高识远，可是有人却立令智昏，偏要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朕又有什么法子呢？更何况这人还是朕的亲骨肉。方苞一听这话马上就明白了，皇上指的是太子，这事儿既关乎国家社稷又是皇上的家务，他不敢多说，可是又不能不说，沉思了一会儿才说，皇上请恕臣直言，既有这种事儿，就要当机立断早做处置，免得事变一旦发生不得不动用国法，到那个时候皇上虽然仁慈，恐怕也难为两全了。康熙痛心疾首啊，叹了口气，唉，朕现在为难的也正是这事儿啊，这几年他要罢谁的官，朕就替他罢，他要升谁的职，朕也替他升，可是如今他想要朕的性命，难道朕还能拱手相送吗？好了，这事儿今天先说到这儿，容朕再想一下看一看，走，咱们这就去会会他们。康熙皇上带着方苞来到了松鹤轩的时候，太子张廷玉和马齐都吃了一惊，因为康熙此行太反常了，一来天下着大雨，皇上完全可以召他们过去，而不必自己冒雨赶来救臣子，二来嘛，康熙就是来了也不过是一般的议事，并不是朝廷大典，可是皇上今天却没穿便装，而是整整齐齐的穿了一身正式临朝的龙袍，所以他们几个一见这个阵势都不由得心里打鼓。太子赶紧率先跪下行礼请安，然后把刚才在上书房议的事儿奏报一遍，请旨处理。康熙听完胤禛的奏报微微一笑，和颜悦色地说，这事儿你们未免看得太重了，蒙古阿拉布坦起兵侵犯西藏，无非是想炫耀一下武力，藏王要求派天兵援助，也不过是想提前做个准备，如果我天朝大军闻经既出胜了，不足以显示天威，万一遭到挫折反会被人耻笑，朕看不必小题大做，派一员上将到甘陕一带阅兵，大张声势把阿拉布坦吓走就行了。胤禛一听到这儿，知道自己再要求带兵出征那是绝对没有希望了，就说，父皇，那儿臣保举托哈齐率兵出征，不知可否？请父皇圣裁。 康熙一听这话，脸就拉长了。什么？派托哈齐去？他私自带兵从古北口闯到京师，朕正要查问你呢，你为什么还要派他去啊？胤禛赶紧跪下回奏：
啊，回皇阿玛，古北口驻军来京是正常调防，求父皇圣鉴。
康熙突然勃然变色：好啊，你的嘴可真甜呐，还知道让朕圣鉴，你以为在下边干了些什么朕都不知道吗？
太子一听这话有点慌神了：皇阿玛，儿臣一向遵从圣训，认真办事，并没有……
胤禛还要往下辩白，康熙一摆手：住口！你还要强词夺理吗？告诉你，朕虽然年老，却是明察秋毫，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都干了些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朕也清楚。你放明白点儿，不要以为朕是可以随意欺哄的。
康熙说完，袍袖一甩，转身就走。太子和几位尚书房大臣不奉旨意，是谁也不敢动地方，一个个呆在那里，看着外边的大雨出神。胤禛自知不妙，更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心神慌乱，手足麻木，却又不知如何是好。
这一次康熙处理太子的事儿啊，好像没有更多的犹豫，也没有像上一次那么伤神，显得是既果断又迅速。马齐、张廷玉和太子胤禛并没有在这儿等多大一会儿，康熙出去不久，李德全就过来传旨了。三道圣旨是同时颁发，第一道似乎很客气：太子胤禛今日不必再回玉庆宫了，就在畅春园听候处分。第二道旨意就不那么顺耳了：卓马齐会同内务府官员带领皇宫侍卫即刻抄检玉庆宫，文书档案一律封存，违禁物品要进城预览。第三道旨意更令太子心胆破裂：着张廷玉去善蒲营向赵逢春传旨，让赵逢春在今天夜里按照皇上拟定的名单，把太子安插在军中和各部衙门的人一个不落的全部逮捕，押送天牢听候勘问。康熙这次的处置是这样的果断，这样的坚决，这样的迅雷不及掩耳，这样的出乎人们的意料。不但太子毫无思想准备，就是张廷玉、马齐他们事先也没看出一点预兆来。知道内情的似乎只有方苞一个人，但是他也只是在一个时辰之前接受了皇上的咨询，闻到了一点点气味而已，却绝对没有想到皇上竟是这样刻不容缓的说办就办了，而且办得不留一点余地。此时此刻太子的心情那就不用说了，听了这三道圣旨，用什么样的词句去形容他此刻的心情都不会过分的。如果一定要描述一下，那么似乎只有一句话：太子胤禛知道这一次他是彻底的完蛋了。其实啊，康熙皇上之所以要下决心坚决废掉太子，不是偶然的，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太子废而又立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了，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不但没有一件事办得让康熙满意，而且在康熙故意放松了对他的管制，甚至他奏一本准一本的情况下，太子不思进取，却立令智昏，妄图控制军权，做夺权的准备。
这是康熙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当康熙知道了古北口的驻军已经调来京师，太子又要率兵出征这些消息之后，这位老皇上十分敏锐地觉察到太子胤禛有了非分之想，这事儿可不能再犹豫了。有了这些想法，才有前文书说过的康熙与方苞的那一席谈话。当时方苞说，这事儿要办就要快，不能等出了大乱子，闹到按国法刑律处置的地步，那就伤了皇上仁慈的美名了。这句话方苞是以朋友的身份说的，也确实是肺腑之言，可是这句话的确有分量啊，他促使了康熙下定决心，采取非常果断的措施，下了那三道圣旨。旨意一下，太子胤禛的前途就被完全断送了。这天夜里，康熙没有再住在畅春园了，却连夜赶回了紫禁城。第二天一早，圣旨传出，所有的皇子阿哥、京师部院大臣一律在乾清门外候旨。众阿哥包括胤禛都来了，和大臣们一道齐刷刷的跪在方砖地上。不大一会儿，尚书房大臣张廷玉和马齐并肩走出来了，当众宣读圣旨。这道旨意很长，前边说太子为什么第一次被废，后来又为什么重新立他为太子，朕判他改恶从善，他又是如何如何的不守规矩，胡作非为，祖宗基业断不可负于此等小人之手，因此要重新废掉，圈禁起来。这道圣旨的最后还加了一句，今后谁要再说胤禛已经有了悔改，替他申请复位，以国法严处。这就是说啊，这一次废掉胤禛以后，再不准任何人为他讲情，为他说话，更不允许要求他复位。胤禛终身监禁已经成了不可更改的铁案了。圣旨宣读完毕，众人是山呼万岁。两个太监走上前来，摘掉了胤禛头上那象征着太子权位的十二颗东珠和紫金冠，侍卫们把他架起来就走。众人看着胤禛远去的背影，刚要散去，张廷玉和马齐却突然上前一步说，且慢，皇上还有话让问胤祥呢。老十三胤祥一听这话，不由心里咯噔一下子，心说怎么父皇还有话让问我呀，我近来跟太子没什么瓜葛呀，怎么又会把我给牵连进去了呢？难道说我近来又犯了什么错啊？哎，我算是跟着倒霉了，那要问就问吧。想到这儿，他停住了脚步，转身跪下，等候张廷玉和马齐问话。